讲到从渴慕到相遇，好像我们对神的渴慕，我们如何能够从渴慕当中变得真的跟与神相遇。我在想这个主题的时候，我就想到我高中的时候发生一件有趣的事情。我的初恋是从高中开始，请你跟旁边说不太适合。我高中的时候很喜欢我们那时候教会的一个女生，然后就记得我知道她上学都骑脚踏车，她也是高中，我也是高中，那我上学也骑脚踏车，我都知道她骑哪一条路，所以我就跟她骑同一条路上，所以每天早上我们都会见个面，打个招呼，嗨 ，hello 一下这样子啊。然后我就有一个很深的感受，如果我想要看到她，我就必须要跟她走在同一条路上哈。所以如果你要与神相遇，我们一起读一下一句话来，你
需要与神相遇，
你需要与
神走在同一条道路上，这意味着你需要愿意，
你需要愿意学习爱神并遵循他的命令，遵循他的命令就走在他的道路当中。我对于从渴慕到相遇遇见神这件事情，我生命当中成长的过程，我有一些的学习，今天也跟大家有一点分享。我记得我在从小就在教会长大，从主日学我就在教会，可是说真的，神对我来讲还是蛮抽象的。到了我上国中的时候，我参加了一次的灵修会，在那个灵修会里面，教会的牧师长老还有一些辅导哥哥姐姐们就跟我们说，你除了参加教会之外，你自己还要每一天有灵修生活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QT 哈，然后你要读一段圣经，然后有一段时间祷告，你要这样子来亲近神，个人来亲近神。我国中高中的时候是一个很乖的孩子，人家怎么说我尽量就会照这样做，所以我那时候那个灵修会一结束之后，我回到我的正常生活里面，我就照他们所说的，我每一天就读一小段圣经，我就开始灵修，也开始祷告，每一天，而且我还做笔记，我那个国中的笔记我到现在都还留着，我觉得很有意思哈。我就觉得啊，如果我真的去照神所喜悦我的去做，那么神就会让我在那里遇见他。我在后来在灵修的时候，我觉得有一个事情让我比较挫折，就是我看的圣经都是我爸爸妈妈的圣经，我没有自己的圣经。那时候我就跟上帝做一个祷告，说上帝啊，能不能给我一本我自己的圣经，而不是都用我爸爸妈妈家里的圣经，那些都是很古老很传统的圣经。然后我就很想要拥有一本自己的圣经，然后我就跟上帝祷告说，请你给我一本圣经好吗？我希望有一本属于我自己的圣经，而且我特别跟神说，我要的是那种比较大本的那种串珠的圣经，也就是他那个圣经可以去串到别的经文，讲到同样的经同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你会可以查考到同样的圣经在讲到那件事情的串珠圣经本，那是一种比较厚的比较大本的圣经。我就跟神说，主啊，我希望拥有一本那样子的圣经。然后我祷告完我也忘记了，但是在那一年的圣诞节很特别，我的二哥 Francis 现在在美国Irvine 金奇教会的 Francis， 他在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一年就有一个感动，他是那时候他在读淡江大学，他就寄了两个包裹，一个送给我，三个一个送给我，那两个包裹里面就是圣经。我拿到包裹的时候我有点吓一跳，那个大小跟我想象的有点类似哈。当我把它打开之后，我很惊讶地发现正是串珠本圣经，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兴奋，非常的高兴。我觉得神听我的祷告，我第一次遇见神，我有很深刻的感受，就是当我真的认真去灵修 QT 去读神的话去祷告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神就让我遇见他，而且真的向我显现。有了我的命令要遵守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并蒙我父爱他，并且我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我相信在那段时间，也许有很多的青少年跟我一样都参加那个灵修会，但是也许不是所有人回去都会去 QT 去灵修去读神的话去祷告，每一天花一点时间，但是我就觉得我很渴慕神，我很想更多的认识神，我就愿意这样子做。然后我就在这条路上面，我就开始遇见神， 开始经历神向我显现。其实不止国一国二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开始这样子，也因为这样子我开始养成灵修的习惯，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，这对我的一生有非常大非常大的帮助。而且从国中开始，我自己开始学会弹吉他，那时候有一首歌非常非常的影响我，那首歌叫做 Day by Day。 我今天想请景恒、把它当作国中的我，我请他来唱这首歌。那时候我几乎每天放学回家就弹着吉他唱这首歌，而且这首歌很帮助我渴慕神。
Day by day, dear Lord, of everything I pray to see you more clearly, to love you more dearly, to follow you more nearly.
请一个掌声好吗？我听他在唱，就好像想到我国中，我每天放学就拿着吉他就唱这一首歌。我觉得在我里面有一个渴慕，我想更多的认识他，我想更深的爱他，更紧紧的跟随他。也因为慢慢我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，灵修还有亲近神的习惯，我觉得我从国中开始，我觉得我经历到神很多事情。除了我刚刚说我得到那本我祷告的圣经之外，我高中联考上帝也帮助我很多，让我在成绩很平平的状态之下，我可以考上台中一中。这是我那时候有觉得神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。后来在我高中的时候，我也继续这样子亲近神，我发现神都在我的课业上面都有给我很多很多的帮助。我发现真的，如果我们愿意选择走神的道路，爱神，然后遵循神的道，神就会爱我们，而且神会向我们显现。圣经上说，凡恒心行善，我们一起读下来，
凡恒心行善，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，就以永生报应他们。
我记得我在学生时期，我最常常想的一个问题就是，人活在世界上到底要干什么？然后我观察我的爸爸妈妈，他们都是为三餐为生活在忙碌。我爸爸努力的工作赚钱，把薪水拿回家。那时候我算是战后婴儿潮，那时候台湾经济没有很好，那他们的工作经济压力都非常的大。然后就看着我的母亲每天忙着煮三餐，早餐煮完之后就预备午餐，预备孩子们的中午的便当，然后预备完之后又去买菜，然后接着就预备下午孩子们回来要预备晚餐。我就每天想要看见他，台湾话讲，他怕干落了样的哈，就是预备早餐、预备午餐、预备晚餐，然后晚餐孩子们吃完饭就赶快打点孩子们洗澡，然后赶他们上床睡觉，然后第二天一早起来又是一样煮早餐、煮午餐、煮晚餐，然后就看得很厌烦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难道人生活着就是煮早餐、煮午餐、煮晚餐吗？难道人活着就是维系生活而已吗？维系生命而已吗？我觉得如果我的人生要这样子过，我觉得这样人生非常的无聊。所以我就觉得，有没有一种事情，有没有人生，有没有一种 答案就是我可以去做一件事情，它是具有永恒的价值跟意义的。如果有，我要去做那件事情，我不要做一种只是循环，只是一个 routine， 只是一个按照时间表运作的一种人生而已。如果是这样的人生，我不喜欢，我不想要过这种人生，我想要过一种具有永恒价值的人生。可是哪里可以找得到这种答案呢？好像这个世界上你可以找到有永恒价值人生的答案吗？后来我在圣经的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七节，我看到一段答案，我们来读一下这段话好吗？来，
这世上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
这里把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下面画一条线好吗？我想我从这段圣经节我找到一个答案。如果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想跳脱一种只有为生活忙碌，只有为三餐，只有为活下去忙碌的意义而活，那么那个是非常短暂的，那都是非常有限的，有一天都要过去。圣经说只有一件事情是永远长存的，就是你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如果你做这件事情，那么你在世界上所过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有永恒价值的。我在这段圣经节我找到一个答案，就是所以我就跟神说，好，如果这样子的话，那我想要遵行你的旨意，我想我这一生我要寻求遵行你的旨意。所以我们刚刚读的那段圣经说，凡恒心行善，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，请你把不能朽坏之福的画一条线，就是你不想追求能够朽坏的，就是这世界上的情欲是很多人追求的，也许更有钱，更享受人生，但是圣经说这些有一天都要过去，可是只有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所以我就跟神说，好，我也要成为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。然后圣经上有一个人物很特别，我看到圣经描述他我非常羡慕，这个人就是大卫。在使徒行传这里有一段叙述描述大卫，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？来，既废了扫罗，
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，又为他做见证说，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。
我想圣经上对大卫一个盖棺论定的说法，就是盖棺是一个愿意凡事遵行神旨意的人。我觉得神对一个人的一生做这样的描述，我觉得就很特别。那当我去读大卫的一生的故事的时候，我发现大卫是一个战士，而且他是沙场常胜军，他常常打胜仗。但是如果你仔细读大卫的生平，你会发现大卫每一次要出去打仗的时候，他都问神，他不会用自己的成功的经验，用他过去的法则来打这一场战争，他都问神说，神啊，这次我能不能打，而且要怎么样打这一场战争。神每次都指示他新的方法来面对这一场新的战役。所以大卫里面有一颗敬畏神的心，他没有用自己的经验，没有用自己的聪明，没有用自己的能力来打战，他都是依靠神，寻求神的旨意。所以圣经上说，神说他是一个凡事遵行我旨意的人。那我看到大卫的一生这样子，我就很羡慕，我就跟神说，神啊，我也很想成为像大卫这样的人，我愿意成为一生被你说是愿意遵行你的旨意的人。我们来看，接着看使徒行传，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读。来，
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，就睡了，归到他祖宗那里，以见朽坏。
好，这圣经看起来好像是说他并没有得到永恒啊，他以见朽坏啊，但是其实并没有。大卫也是先知，我们再读下面这一段圣经节，在二章三十节。来，
大卫既是先知，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，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，坐在他的宝座上。
那立一位就是耶稣基督。而且论到耶稣基督，大卫在诗篇十六篇第十节有一句话，我们一起读下来：因为你必不将
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
所以他知道未来他的后裔当中有一位会来打破死亡的权势，他会胜过死亡，他会不会朽坏在阴间里面。所以神会叫他从死里复活。我们再读下面一段圣经节。来，
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不再归于朽坏，就这样说：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。
好，我们继续读三十一节，来。
就预先看明这事，讲论基督复活，说：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，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。
所以大卫知道有一个追寻神旨意的人，大卫心里面很清楚，虽然他那时候还在旧约，他对新约的启示还不是很清楚，因为他也是先知，神事先跟他讲，一个追寻神旨意的人，他的肉身不见朽坏，反正也是就是说，他是会得着永恒的奖赏，会得着永恒的生命的。大卫心里面知道，所以我知道大卫是一个追求永恒的人。请你跟我说，大卫是追求永恒的人。
大卫是追求永恒的人。
事实上，神渴望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追求永恒。事实上，只有人类有永恒的意思。我们来读《传道书》，这里有一句话，好吗？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来，
他为万事特定适当的时间，他使我们有永恒的意识，却不让我们完全明白他一切的作为。
神创造万物都有一定特定的时间，他使我们有永恒的意识。所以神把永恒的观念放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，如果你是神所创造的人类，你都有永恒意识。那么今天我要鼓励大家的第三个重点，就是要追求永恒生命的意义。我觉得这是你渴慕神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。那你说，那到底什么是永恒的生命的意义呢？我觉得就是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，我们刚刚读过，我们再读一次好吗？约翰一书这里，
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
当一个人愿意这样追寻永恒的价值跟意义的时候，神怎么报答他们呢？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二章第七节，来。
凡恒心行善，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，就以永恒报应他们。
大卫是旧约一个很特殊的例子，虽然在旧约启示还没有很清楚，可是他里面有永恒的意思，他渴望永恒，他追求永恒的价值。所以大卫凡事遵行神的旨意。我今天要鼓励所有的人，这世界跟其上的情欲有一天都要过去，可是你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分每一秒，其实它可以具有永恒的价值。那就是当你愿意去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，它就具有永恒的价值。当我这样子祷告了解之后，我就跟神说：神啊，求你帮助我，让我这一生可以遵行你的旨意。我要追求遵行你的旨意，我希望我这一生所过的日子都具有永恒的价值。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，对我来讲非常重要的。我很高兴我从小就认识神，而且从小就在教会长大，而且有读圣经，知道这些的真理。神帮助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追求神的旨意，明白神的旨意，遵行神的旨意。神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多次遇见他，遇见他对我的恩典，遇见他对我的拯救，遇见他对我的帮助，而且我选择遵行神的旨意。最近有一天我在跟金梅姐在讨论的时候，我就跟她说，我很感谢神让我在35岁的时候我选择建立旌旗教会。那时候我有一个选择，我也可以选择不要做这件，因为这件事我会付上很大的代价，而且不一定会成功。但是我就跟她说，还好那时候我们有做一个决定，我们觉得上帝带领我们要建立教会，所以我们就决定在年轻的时候30几岁的时候就建立旌旗教会。那时候我就想说，如果我这时候才想要来建立旌旗教会，大概已经太慢了一点哦。如果你知道上帝呼召你去做一件神要你做的事，神感动你做的事情，那是神的旨意，我就鼓励你认真的这样子回应神，神就一定会带领你，神一定就会帮助你，神会指导你的道路，神会让你知道，事实上只要你愿意寻求神的旨意，神会让你明白他的旨意的。神会，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不要依靠自己的智慧，当我们愿意在凡事上认定神，神就必要指引我们的道路，神就必要引导我们，让我们可以知道他要怎么样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。我的一生有很多的岔路，可是当我心里面决定主，我很想遵行你的旨意的时候， 我都可以感受到神会把那条路向我指示跟显明。如果你心中真的很想遵循神的旨意，我要这么说，其实很多时候你心里面是知道的，你是可以知道神的旨意的，神就要带领你，神会引导你一步一步的走进他的旨意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一个小孩子跟父亲说，爸爸，我很想知道你的意思，我很想照你的意思做，可是爸爸跟他说，我不让你知道我的意思。我想没有这样的父亲，更何况我们天上的父亲更是如此。当你渴慕他，想跟他相遇的时候，想遵循他的旨意的时候，他一定会来指导你，指引你的道路，带领你走在他的旨意当中。这是我这一生很真实的经历。当我渴慕神，我走在神的道路当中的时候，我就不断不断的遇见神。好，关于渴慕神这方面，我想请金梅也可以分享一点他的见证。
好，我想修哥刚刚谈到，就是说好像我们在我们走在神的旨意的带领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不断的跟神相遇。我就想起他跟我告白的时候讲的话，现在要把你的秘密说一下。我记得他跟我告白讲一句话，他说，你有没有感觉神好像带领我们，好像走的道路越来越靠近这样子，好像我们人生的道路好像越走越靠近。可能原来我们是走在一群人走在一起，慢慢慢慢他感觉好像我们越走越近，我们人生的意向方向还有我们的道路好像越走越靠近。很不浪漫的告白，但是蛮实在的。
我再一次跟他确认我那天告白的内容是不是这样子，他说还好我还记得这样子。
所以我觉得当你走在神为你预备的道路上面，其实神会为你预备你所需要的一切。其实是修哥现在在生病的时候，我说每一天结束的时候，我们就数算了这一天的恩典，今天所需要的上帝真的都为我们预备了一样不少，而且丰盛有余这样子。我们虽然在困难中还是很多的恩典，很多的感谢这样子。那我相信我们会继续走在神的旨意里面，我也相信一切神都已经预备，而且也知道怎么透过所有我们生命的高高低低的旅程来荣耀他的名。那我想我要分享一点关于我自己追求神的一些经历跟见证这样子。那我想今天谈到怎么样从渴慕然后一直到跟神相遇，那我想很重要的，你没有渴慕，就像修哥说，没有渴慕他就不会在路上等那喜欢的女生，没有渴慕你就不会去做一些事情。假设你没有渴慕神就不会在这里。我开始追求神的时候，我觉得在我的里面常常有一种感觉，就是我的生命好像少了什么东西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，就是好像少了什么，你会说，神啊，我好像少了什么，我也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，但是就是不满足，就是少了些什么。那我很喜欢以赛亚书的55:1-2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你们一切干渴的都来，就近水来，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，你们都来买了吃，不用银钱，不用价值，也来买酒和奶。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，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？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，就能吃那美物，得享肥甘，心中喜乐。哦，这个经文谈到就是当我们感觉到不满足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试着找一些东西来填它。我们可能会追求金钱啊、爱情啊、成就啊、各种的物质啊、美食啊，可是那种快乐都很短暂，之后你会觉得更加的空虚，好像不够不够，好像心里有一种不满足。那更糟糕的是，哎，你以前可以稍稍可以安慰你满足你的，现在好像再也没有办法满足你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时候你就开始感到，那再来我该怎么办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追求神的生命经历，我自己有这样的体验，就好像到了一个阶段，好像做什么都不能够真正满足我的心。如果你有这种感觉，我很恭喜你，这是你开始渴慕神的开始。因为神把一切那些替代品都挪开了， 然后过去能够让你满足让你快乐的再也没有办法满足你，我称这个叫做神圣的不满足。我相信这是你开始来渴慕神的开始。那所以这里讲到说，对，可能我们花很多力气找这个找这个找那个，可是不要去，这里说什么，不要花钱买那不足让你能够饱足的，不足以让你饱足的，不要你的劳碌得来买那不使人饱足的。你们要来听神的话。我相信如果你开始有这样的感觉说，我很多东西有过去如果心情不好做了我就会开心，可是现在好像没有办法，我觉得那就是开始渴慕神的旅程。有一句话说，人们心中的渴望是上帝赐给人类的一个礼物，因为有渴望我们才开始会去追求神，我们对神开始说，神啊，我好像缺少什么，我不满足，我真的想要来寻求你的面。基督徒的旅程是上帝对我们发出的一个邀请的一个渴望的旅程。那我想当你开始生命觉得我没有办法满足，我觉得再怎么样都觉得有点不满足，我觉得那是上帝开始在邀请你进入这个渴慕神的旅程，开始心中有一些不满足的感觉，那就是神在等候你来跟神呼求说，主啊，请你告诉我到底缺少什么，我到底需要什么。就好像诗人的祷告在诗篇63:1-2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？
神啊，
你
是
我
的
神，
我
要
切
切
地
寻
求
你，
在
干
旱疲
乏
无水
之
地
我
可
想
你，
我
的
心
切
慕
你，
我
在
圣
所
中
曾如
此瞻
仰
你，
我
要
见
你
的
能
力
和
你的
荣
耀。
我记得我在大学有一段时间，虽然我高中的时候重生得救，可是你知道很多人信主之后永远停在那个起点，没有继续这个渴慕的旅程。那我到大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就觉得说，神啊，你讲的话很多的话都没有经历到，我真的很想要更认识你更爱你，就像今天修哥请景恒唱的这首诗歌，我想要更认识你更爱你，因为我觉得我的灵里觉得枯干，我觉得我的灵里觉得不满足，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再往前去。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一直的跟神祷告，但是很特别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开始卯起来很认真要寻求神的时候，可是感觉不一定变得越来越好啊！我觉得那时候好像在应该要走上行之路，可是却好像在走往下的路，因为我越渴慕神，我越看见自己里面的不足，还是自己里面的黑暗，还是自己里面的不完全，然后我就感觉到对自己越来越失望，感觉到越来越挫折。有一天我跟神说，神啊，我不是要渴慕你吗？我不是想要更认识你更爱你，但是我在灵里的感觉越来越糟糕，感觉自己越来越不好。你有没有一种经验，你到郊外去，然后你把一块石头搬开来，可能里面很多虫，见到光的时候瞬间都跑出来了，就是那种感觉。当你越靠近神，他就是光，当你越靠近他，你里面的黑暗，你里面的不完全，好像整个看得非常的清楚，所以在灵里面就觉得越来越糟糕。有一天我祷告，神给我看一个图像，神就说，你不是要求我更大的充满你吗？你不是要求我向你更大的彰显吗？可是你看看你生命的杯子，1/3都塞满了，塞满了。所以我回应你祷告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让你看见你的杯子塞了这么多其他的东西，现在我正在把这个空间加大，我把你里面塞住的东西慢慢的拉出来，慢慢的清走清干净，然后我要给你一个最大的充满。我就说，主啊，谢谢你告诉我，不然我就要挫折，不然我就不想要继续了。我想很多人在渴慕神寻求神这个旅程，很多时候也许你到中途你就遇到很多挫折，然后你越来越对自己感到失望，你不知道神为什么让你看见这些你生命的难处，还是挑战，还是困难，还是黑暗面。以前可能可以透过很多山西啊娱乐啊暂时不要看不要去想它， 可是当你真的很认真说主我要更爱你更认识你，而且我的生命好像一直没有满足，我觉得神会开始动工在你的里面，然后把那一些塞住的地方清干净，然后他说我要给你一个最大的充满，我要给你一个最大的喜乐，满足的喜乐，就像圣经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腹中有活水的泉源要涌出来。所以那时候当我不断的跟神说主，那我知道了这些挫折就是你要加深我对你的渴慕，你知道你生命当中这一些觉得自己很糟糕不行的时候，是可以跟神可以发出一个更迫切的祷告，就像诗人的祷告说我的心切切的寻求你，我好像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非常的渴想你。我觉得我那时候的心理跟灵里的感受就是这样，当神的灵浇灌我的时候，我觉得那是极大的喜乐，就是好像我跟神之间的那个隔阂那个帕子都挪开了，我跟他有一个最真实面对面 的交流，我看见好像神是那么真实，对我来讲不再是一个很抽象遥远，是很真实。那时候我明白一件事情，你跟神之间的距离没有很远，你跟神之间的距离就是一个渴慕的距离，就很近，你只要渴慕他，你只要转向他，你就会跟他面对面，你就会看见他，神会开始动工在你的里面，然后他会开始充满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我们来看看下面这句话，一起来读这句话，人无法完全得到满足除非他敬拜上帝，因为我们是上帝按着他形象所造的，我们的心得不到满足除非我们在他里面得到安息。你知道神造我们，我们里面有个位置是上帝的位置，可是如果你试着要别的东西来填满它，你永远都不会满足的，直到有一天我们感到自己就像那个浪子一样，到后面说父啊我要回到你那里去，我的心要起来，我要到父亲那里去，直到有一天我们觉得自己真的是很不满足，真的很空虚，还是真的没有完全的经历到神的那个完全的喜乐，我们里面会有一个更迫切的祷告说，神啊我要起来，我要到你的面前，请你充满我，请你在我的里面。我觉得那个充满那个喜乐不是一次的经历，因为神是我们要天天被他的灵充满，我们天天要跟他面对面，每一个时候我们跟他的距离真的只有一个渴慕之间，真的是在你转向他的时候，他的灵就要使你得自由。最后我们读这个经文，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，一起来读好吗？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在他里面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你渴望一个满足喜乐的生命吗？那不表示说我们的生命没有这些生老病死，没有这些困难熬炼煎熬，而是这些干旱的环境，这些困难的处境不会影响在我们里面的泉源，好像一棵树 扎在溪水旁，它的根扎得很深，即使外面干旱的时候，这棵树仍然会结果不止。这是上帝应许给我们的生命，上帝应许给我们的生命不是一帆风顺，我们人生都有些不容易的挑战，可是我们需要先来预备，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好像一棵树扎在溪水旁，我们要寻找的是里面的泉源，是神内住在我们里面这种不动摇的国，不动摇的喜乐，不动摇的平安。当你遇到困境的时候，你不会被环境的这个海浪所淹没，你在灵里你知道你这个泉源会一直涌流的，不是那个水被断掉，你外面的这一些，外面你所依靠的一切只要没有了就没有了，可是里面的是永远不会止息的，这个泉源一直的涌流，神内住在我们里面是我们一生所要寻求的，而且要得生命得的更丰盛。所以我很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怎么样从渴慕到跟神的相遇，我相信我们如果没有渴慕，没有那个属灵的胃口，其实神今天摆设非常丰盛的宴席在你前面，你一口都吃不下去，因为你没有饥饿的感觉， 你没有渴慕。我求神让我们有这样子对属灵的渴慕，因为我相信这是上好的福分，而且是我们真正所需要的。那当我们可以开始说，主啊，我要寻求你，请你把这个渴慕加在我的里面，然后让我在渴慕的时候，渴慕的这条道路，遵行你的道路，这条道路上面我会遇见你，而且我每一天到最后天天与你同行，时时与你同行，每一个时刻你转向他，他就转向你，每一刻时刻你都可以汲取你里面的力量跟泉源。好不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我们有点时间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谢谢你就在这里，圣灵就在这里，主，是的，我们离你不遥远。 我在灵里觉得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，有时候你觉得特别在你被一些困难那些感觉淹没的时候，你觉得好像摸不到神，你觉得神离你很远，其实神真的离我们不远，就在一个渴慕的距离。当你开始说，主啊，我真的很需要你，因为我没有办法，我靠我自己没有办法成为圣洁，我靠我自己没有办法越过这个困难，我靠我自己没有办法胜过这个软弱，好不好，就在那个时刻，我相信是神在邀请你进入这个渴慕的旅程，这个渴慕他的旅程，说，主啊，让我更认识你，更爱你，让我可以领受你更多，让你在我里面越来越丰盛，这是你的应许，好不好，为你自己的渴慕来祷告，我也为你来祷告，求神把一个真实属灵的渴慕放在你的里面。即使在这个寻求神的旅程当中有许多挑战困难，我也感受到我们当中有些人很想要放弃，但是我相信圣灵今天在这里要帮助你，要坚固你，你正走在对的路上，这些挫折神要使我们里面有对他更深的渴望跟迫切的祷告，说，主啊，除了你以外没有别的帮助，请你成为我的帮助，让我比以前对你有个更迫切的渴望，好像你更完全的充满在我的里面。主耶稣，是的，我相信你的灵就在这里，求你加添我们对你的渴慕，因为你渴望把属天的一切倾倒在我们的里面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里面有更大的容量，有更大的空间来承载你的爱，承载你的祝福，承载你的同在，承载你的心意在我的里面，在我的生命里，求你帮助我，让我里面对你有更迫切的渴望。主啊，求你也坚固那些在追求你的路上好像跌跌撞撞，好像有很多困难想要放弃的弟兄姐妹，主啊，我求你现在就安慰他们，就坚固他们的心，主啊，让他知道他走在对的路上，因为你正在加深他的渴慕，你正在把你跟他当中所有的拦阻来挪开，那一些在容器里面塞住的地方，你正在清理，好让你有一个最完全、最完全的充满在我们的里面。主耶稣，是的，求你的灵现在就浇灌我们，就充满在我们每一颗饥渴的心灵里面。圣灵，求你将你的爱现在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每一颗渴慕你的心得着饱足，让我们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，让我们起来遵行你的旨意的时候，我们就天天与你同行。主，谢谢你，求你这样来滋润我们的灵，求你这样来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更新的扎根在你的里面，让我们这个渴慕，对你的渴慕是永远的，是每一天的，而且每一天我们都可以遇见你，每一天我们都可以更深的来经历你。主，谢谢你。我们请修哥继续为我们来祷告，
好不好，我们继续把眼睛闭着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在我灵里面，我觉得我们不论在现场，在所有的分堂点，或在网络上面看这个视频的人，我们当中有很多人，你心中渴慕永恒，事实上你已经在寻找这个答案，在寻找很久了，你渴慕永恒。如果你渴慕永恒的话，好不好，请你跟我做下面这个祷告。最重要是第一个，邀请永恒的神住进到你的心里面来，也跟他说你愿意追寻 他的旨意，我要来做这个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跟着我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
亲爱的主耶稣，
我知道你是永恒的主，
我知道你是永恒的主，
我请你把你永恒的生命赐给我，
我请你把你永恒的生命赐给我，
我要向你承认我的过犯，
我要向你承认我的过犯，
请你赦免我的罪，
请你赦免我的罪，
饶恕我一切的过犯，
饶恕我一切的过犯，
住进我的生命当中，
住进我的生命当中，
让我渴慕你，
让我渴慕你，
让我不断的遇见你，
让我不断的遇见你，
帮助我一生遵行你的旨意，
帮助我一生遵行你的旨意，
帮助我一生的年日都具有永恒的价值，
帮助我一生的年日都具有永恒的价值。
我把自己交托给你，
我把自己交托给你，
我这样子祷告，
我这样子祷告，
侍奉耶稣基督的名，
侍奉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我要特别恭喜跟我做这个祷告的人，我要鼓励你加入教会，或者加入我们的线上小组，透过教会生活你会更多的认识神，我相信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。然后我今天要鼓励，在我灵里面祷告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当中有人，你也是跟神曾经祷告过，说你愿意遵行他的旨意，可是你觉得你人生好像错过几个岔路，在那个岔路当中，你觉得你没有遵行神的旨意，你选择了自己的道路，然后你很担心自己现在是不是没有走在神的旨意当中。我觉得我特别要安慰这样子的弟兄姐妹，我觉得今天圣灵要跟你说，我的孩子， It's never too late， 永远不会太晚。当你愿意来再次来到神的面前，跟神说，主啊，也许我曾经做错决定，但是主啊，我愿意遵行你的旨意，求你帮助我。我相信圣经上说，神用他的杖他的竿安慰我们，带领我们。牧羊人在带领羊的时候，用他的杖他的竿，会把那个羊有时候走偏差一点，会再把它带回来，带回来，然后会带回到他的旨意里面来。然后所以我觉得，我也相信神在你身上的旨意，神可以继续的成就在你的生命当中。那有时候你觉得，可是我好像已经不能够再为主做什么了，也许你已经觉得说你年纪已经大了，或者你已经没有很多的力气跟资源了，或者你身上有病，你不能够为主做什么了。但是关键是，如果你可想神的旨意，你仍然可以继续遵行神的旨意。我最近有一个体验，就是当你会开车的时候，你对别人开车都很有意见，你有这种感觉。最近同工载我回家的时候，我常常觉得这个时候他为什么不左转，前面那个红灯已经快要变红灯，他为什么不赶快过去，我就会为他感到很着急。然后我觉得神就在我里面跟我说，你就安安静静的坐着，因为今天不是你在开车，是人家在开车，你就放心的坐着，他们自然会把你安全的送到家里面来。我就觉得好像要学习放手。我现在的身体状况让我觉得我的人生进入失控的状态，我觉得我好像不能够为神做什么，我好像也觉得说，我很想，以前我自己很想做一些事情，我就可以去做，我现在没有办法做了。但是我觉得，主啊，这样子我可以遵行你的旨意吗？我觉得神让我看到一个图像，就是在游乐场有一些是滑水道的车子，你坐在那个滑水道的车子里面，它可能会经过一些惊涛骇浪的过程，可是那个滑水道的车子已经被设定好，最后都会平安的到达它的终点站，然后就起来这样子。我觉得神跟我说，你这个时候就是放手，人生放手的时候，你只要相信我就好，我会带领你行完我的旨意。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今天需要听到这样的话，你只要相信神。耶稣曾经说，信那差我来者的，就是做我的工。做神的工不一定是要去做什么事情，而是相信神就是在做他的工了。我相信如果你愿意不断的相信神，你跟神祷告说，主啊，我愿意遵行你的旨意，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，我也不会做，我现在也没有力气做了，求你带领我，神就会把你带入他的旨意里面。我相信你这一生仍然具有永恒的价值。我今天要特别把这样的话给我们当中很多的弟兄姐妹，我相信神要祝福你的生命，让你的生命可以遵循他的旨意到底。我相信当我们把自己放手交在神的手中，神就会带领我们走在他的旨意当中，他会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，而且前前后后的环绕我们。我觉得神用恩典的水流 要会把我带到目的地去。这过程也许有一些惊涛骇浪，可是神跟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，我有诸多的恩典。我以前常想到以色列人，想到耶稣的门徒，觉得他们实在是超没信心。这些门徒跟着耶稣看过那么多神迹奇事，然后他们在海上遇到风浪，明明耶稣在他们船上，他们还吓得半死啊，还跟耶稣说，耶稣啊，快救我们，快死掉了啊。耶稣就起来平静风浪，很多人知道这个故事啊。我常常觉得这些门徒真是太没有信心了，你们看过耶稣行这么多神迹，怎么还会有这么小信？我看到以色列人经历神那么多神迹，在旷野还是很没有信心，我常常觉得他们很逊了。最近我常常觉得我自己也很逊。其实你在生病的时候，你对你的未来充满很多的不可知的未来的预期，有时候你也觉得说，哇，我的信心好像也有软弱在我的里面。但是我觉得神说，我过去怎么用恩典带你，我未来也是一样会用我的恩典，我的旨意来带领你。你不要害怕，不要让害怕在你里面生根，你要相信我，信我就是做我的工，相信我的恩典绝对是够你用。这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。我相信当我这样做，靠着信心，我也可以继续遵循神的旨意，行完神的旨意。不是我的力量，乃是神在我里面有这样的力量，可以做成这样子的事情。我今天要鼓励所有的人，从渴慕神，你可以遇见神，这是你人生非常重大的祝福。愿神恩待我们每一个人。